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全世界都属于我，但是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哼，自私，自私，自私！
哎，怎么了，多玛？
啊，
谁自私了？
啊，
你还说那么多次我啊？
天主，我说天主自私。
哎，多玛先生。你不要胡说啊。
嗯，
你说天主自私，天主怎么自私了？哪里自私了？
哎，你别跟我争啊，我可是有凭有据的。来，
嗯，
你看看这个主日弥撒中读经一的最后两行。
我看看
你看，你再把它念出来看看。
最后两行、啊、
来，从的确那一句开始读起。
最后两行、
啊、
第六主日啊，
的确
第十一主日嘛，
对
对
吧？你日子过糊涂了，现在本来就十一主日嘛。
啊，
读经一的
最后两行，
读经一，
读经一最后两行，
最后两行、哦、
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再上两句是的确全世界都属于我。哎，跟你念的一样啊。
来，我跟你讲，就这句话大错特错、嗯、你想想，天主怎么可以只要以色列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呢？啊，那除了以色列以外的人民呢，算什么呢？啊，
哎，
你说，
等等，经文中的意思是说啊，
说，
我的意思是说
啊，
他那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啊，不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有以色列子民才是圣洁的国民。什么其他的都不是。
哎，应该经上写的是这样啊，我不是瞎掰的。
是啊，
丽莎
哈，
别说了，我这儿子啊，他把多么的特长又表现出来了啊。
嗯，说的也是，
我说的是真的、
嗯、你别争了，先读经，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讨论，好吧。
哎，我们这个多么啊，只有老爸能克得住他。
哎，是老爸我先读经。从读经一啊，各位看看，那是
出谷记
到那一句的时候，你特别注意听到啊，这是出谷记当中的19章2-6节。在那几天，以色列子民来到西奈旷野，就在旷野中扎了营。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扎了营，梅瑟上山到天主面前，上主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的子孙，训示以色列子民说，你们亲自看见了我怎样对待了埃及人，怎样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出来归属我。现在如果你们真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选子民。的确全世界都属于我，但是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这是读经一啊，注意的最后这两三行啊。
嗯，
再来读经二，这是圣保禄致罗马人书。弟兄们，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为不虔敬的人死了。几乎没有为义人而死的事，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天主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因他圣子的死得与天主和好，那么在和好之后一定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现在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 也必借着他以天主为喜乐。这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接下来是福音的部分，这个丽莎，我妻，请你恭读。
啊，好，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第36节到第10章第8节。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耶稣叫来了他的12位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可是驱逐邪魔，医治各种疾病。12位中徒的名字是：第一位是别号伯多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在伯多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腓里和路茂，多莫和税务员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和达德，热忱者西满和出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耶稣派遣这12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你们在路上要宣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治好病人，要复活死人，要使麻风病人痊愈，要驱逐魔鬼，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给人。”
嗯，
好。
哎，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
嗯，
这个福音里头才把耶稣的12个门徒名字都说出来，
而且说得好清楚啊。
对啊，谁谁谁的爸爸，谁谁谁的儿子，通通都在里头。
不，我们得先解决你刚才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哎，你不讲我倒忘了。
嗯，
说，
我说，
哎，老爸，我不能这么说，老爸，
你还指着老爸说说，
好像问犯人一样。
就是，
实际上这个你看看
啊，
先看福音的最后那一段哈。
你看，你看最后一段，老爸也告诉你看最后一段，
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进，啊，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
嗯，
那这个就福音第读经一里面所讲的，要把以色列的国民，他是怎么样把他带进到耶稣的那边，到天主那边的，应过来了没有？
老爸，你的意思是说，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啊，对，
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不要进，
先去以色列，
宁可到以色列人当中迷失的羊群那里去。
对，
嗯，
那因为他这里面讲在全世界都随我，但你们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
对啊，全世界都属于他的，
对，
要你们要，都不是特指定的特定人选吗？
哎，
就是因为必须由小而大嘛，那你不能做一个魔幻的一个国家的话呢，那怎么引申别人来归附？
我懂了，我懂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要把这些以色列子民当成种子一般的去扩大他的影响力。
嗯，
嗨，那他讲说当种子就好了嘛？这样子讲，多少人会误会啊？
对啊，就像你先生讲的蒲公英啊，他们就是要把它变成蒲公英呢，啊，才能散得出去。
那他就把它讲清楚就好了。
多么，你等一下，
嗯，
前面不是有讲吗？
对，
嗯，
现在如果你们真听我的话，
对，
遵守我的盟约，
对，
你们在万民中将成为我的特选子民。
对，
他特选嘛，说万民当中特选，
对呀，
我要把你特选出来做什么作用的，他就要讲清楚了。
嗯，
我要让你们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传扬福音啊。
而且你看他前面那一句话哈，
嗯，
是啊，你们亲眼看见我怎么样对待埃及人，怎么样像老鹰一样把你们
驮在背上，
背翅膀上，把你们带到归属于我。
对，
他前面先讲出我怎么把你们救过来，
对，
那你们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他是这里面已经讲了什么？要求之前先做付出，耶稣先啊，这天主先做了付出，才来要求，
对，
这是非常合理的。我救了你，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救的目的就是要做什么，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啊， 天主把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跟他一样聪明、
嗯、
讲那一些话讲出来有的时候会就会让人误会。你看像我这么智慧的人都能误会了、
嗯、
那比我智慧差的人呢？
没关系。
嗯，
因为啊你看哦，在福音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天主就一句话或一件事情解释再解释，打比喻再打比喻，哎、
嗯，
门徒还是不懂啊。你看耶稣要到那个加尔瓦略山之前，
嗯，
啊，他不是跟门徒讲了吗？
嗯、
我将去为您准备你们未来的住所。
嗯，
讲了半天，请问哪一个门徒懂了？
所以那个时候啊，耶稣没到中国来，他到咱们中国来学那句话，话不说不明，鼓不打不响啊，他就知道话一定要说清楚了。
他说清楚了，
就不显就显得
也听不懂啊，
就显得他没学问了。
不是，
我就不相信
他没听懂嘛。你看门徒，
嗯
啊，他再讲的仔细，比方说我将离开你们、
嗯、
啊，那我还会再来。他讲的很仔细啊。
你
如果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你已经知道他升天复活，
嗯
啊，所以你很清楚他会再来，
对，
而且护卫着圣神跟我们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
没错。
啊，所以是陪伴我们。好、嗯、我们现在都清楚了，但是门徒没有这些经验呢、啊、所以耶稣怎么说怎么说他们都不清楚啊。
而且我又了解了，这些门徒都是很淳朴的渔夫，所以有很多的时候脑筋转不过去，所以这又怪耶稣错了嘛。他要说清楚嘛，别让这些门徒去猜啊。
好了多么，你不要再把责任都归在耶稣身上。
那开玩笑。
好，你现在我们就看他读经二里面，他就可以讲到说了、
嗯、
耶稣来的目的是做什么事情，是吧？他已经很清楚的就告诉你们呢，
嗯
啊，基督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先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嗯
啊，不是义人，不是聪明人，
对，
这很明白的告诉你说，耶稣当时所为我们所死那些人呢，都还是说智慧没有开的时候，
嗯，
所以才会有圣神降临呢。圣神降临后，他们这些
十二个
门徒才整个变了，
嗯，
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以前，那个是我们的学乐不是讲吗？啊，早知道我们就不要念那么多，背那么多生字，什么东西背得苦死了。圣神降临，我们都会讲外国语多好。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哎，我小时候也有这个迷思，哎，圣神降临了，他们就聪明了。
嗯，
那我不要背别的，我等他，等到现在圣神也没降临，还是得要靠我自己背。
嗯，
不是。是圣神已经降临了、
哎、
他看到你自己背得这么勤快了，他就不需要来帮你了。
你说的、哦、你说的、哦、现在我什么都不背，我等圣神给我。
可是
当然不行。
可是多么你要知道、
啊、
圣神才能被我们赶跑了，有没有注意到
他一看到说嗯，
不是，
这孩子实在不行，我走了。
好，我告诉你，我们常讲说我火冒三丈，
嗯，轰一下把他烧走了、
啊、圣神的火本来都进到我们心里面了、
嗯、
我们把他冒掉把他赶走了，冒三丈他就飞到哪里去啊、
哦、
是我们把圣神赶走了、
哦、
所以越来越变不出名了。
这个冒，这个冒这个字很那个，
嗯，
哎，那我们讲说应该讲换一个字说我火起三公分，
嗯，
这也表示我火了嘛，他离我还只有三公分，他不会刚才火冒三丈，三丈就飞跑了。
那你
对不对，
难道不能、嗯不冒火吗？
对呀、啊，
很多事情
最主要就抱着你说，因为圣神那个火就怎么叫爱跟温暖嘛。
嗯、
对呀、啊，你冒火，
那你这一冒火就把它散掉了。
哎，其实后来我发现哦、
嗯，
冒火也不能解决问题。冒火只是你把气
散出来，
给散出来了。
嗯，
但是呢，那问题还是在啊。
哎，既然你这样说呢，下次我看到你要冒火的时候，我就跟你说，火冒三丈。火冒三丈，
圣神不见了。
哎，对，后面再加一种，你就老爸说你一冒火把它冒走了。
嗯、
其实这我们经常在读经的时候啊，看到了会有很多看到了是的一些这个用语或者是说法是在那个时代的说法。
嗯，
那么对现在的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因此碰到有这些障碍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要赶紧去请教。我想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啊，这个自私自私自私这件事情，如果单看表面文字的叙述当然是这样，可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前后文或者是跟其他的经文我们相互对照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了，就像老爸刚才跟我们解释的情形一样啊、哦。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啊，耶稣的确在那个年代选了十二个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嗯，
啊，当然呢他也在那个年代指定了 特选的子民。
对，
但是这个子民呢也不是最大的国家最富有的，都不是啊，反而是需要扶助的一个国家。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他的做法啊，以现在的企业管理经营来讲，好像不太符合企业管理经营的原则。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啊，越是单纯的，他越容易塑造。这就好比说小孩子，当你要把他，这个话说回来，那个犹太人啊，训练孩子的时候，他的做法是这样的。那小时候呢，他期待说，这个孩子能够当医生，他从他识字开始就叫他张医师。
哦，这样子哦。
哎，如果他希望这个孩子呢，当律师，他就说李律师你好。从小
等等，我们儿子，我想他去当神父，从小我们能叫他这个张神父、陈神父，这不行吧？对不对？在某些名位上，我们不可以以这种方式，用了这种方式，大概
不想所有的行业都可以了。
就神父这个行业不行，
你总不能叫他教宗吧？这个可能有点问题了。不过其他行业，这我要说的是说，犹太人呢、他们从小啊就把孩子塑造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你现在看啊，那个华尔街那些一级棒的这些金融业务人员啊什么，很多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成为银行家啊，是掌握世界经济脉动的方法，所以呢聪明如犹太人的不多啊。但是你看犹太人、以色列人，耶稣选了以色列人。
你不是了解犹太人那些吗？为什么喜而乐小时候你不叫做张医师、李医师、张律师、李律师、李工程师？
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我是天主的子民。
又有理由了。
因为真的来讲，在圣经里面讲说要给人最大的自由，所以根据圣经来说，给他最大的自由，让他有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中国式的教育跟犹太不一样的，犹太是注入式的。从小就把目标灌输到你，那就像以前有某个国家是要侵略我们某个地方的时候，他把那地方的产品拿回去交代孩子，这个好不好吃？苹果好吃，出产在哪里？你们长大了把它要好不好？这注入式的侵略的一种教育，
就是说从小就告诉他哪个国家的什么东西。特别好吃，如果你要吃到，你就要把那个国家变成
我们
自己的领土的一部分啊、
所以这个是注入式的，是一种呢等于我们讲麻醉式的一种这个教育的目标。当然好的目标可以培养孩子的性格，但是如果说真正是有效的，还要看后面的教育的方式的去培养啊，不是说我们念到后来他真的会变成那样子，这是一个目标。但是目标是增加信心的一种的力量而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讲的，看谈到耶稣门徒的问题、智慧的问题等等，那么耶稣的门徒，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今天把十二个门徒都列出来了？一在圣神降临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门徒都在，只缺了一个，是不是？圣母也在啊，在现场。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神降临之后呢，才有那么大的力量，才有那么大的智慧啊。所以圣神降临就变成一个智慧跟力量的一个产生出来了。那也就是说，耶稣所选的这个四个门徒中间，他的使命叫什么？你去传教。去传教的时候，他选的就是最没有见识的，就是璞玉。没有雕琢过的，雕琢成型你很难改变。
对，
这块玉已经雕成一只马或者是一个老鹰的时候呢，你要叫它改变一变，很难下手了。所以耶稣找的就是渔夫也好，是税吏也好啊，那么是一些呼叫跟随他的人也好，那都是说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的污染，只有说接受过某些物质的熏陶，那些有堕落性的让他回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人呢，单纯你给他什么，塑造他什么，他容易改变，是可雕塑的一个原始食材。 那么这原石材要靠神工，是不是
去雕琢它？
神的工，
嗯，啊、
你看我们这材，这个是字写的是妙笔神手啊，
嗯，
工雕的好，真的神工雕琢一样的，都用着神字来。要只有神能够改变人，能感化人。那么神从哪里来呢？耶稣既为称人，他就那个人的心来，用人的心、人的语言来告诉你、指引你。而真正要化工的，那就要靠神来了，所以才会圣神降临嘛。
嗯，
那这些圣神降临的三位一体的，通通都在前面说过了，慢慢到正常的前面，这些呢，给我们重温一下、温习一下啊。那么这里再把门徒名字都告诉你，那你再去回味一下，他们为什么由最简单的、最朴实的变为最聪明的、最有勇气的？
嗯，
如果讲这个是渔夫也好，什么也好，他只局限于那么小小的地方，他有什么勇气走到每个海天涯海角去呢？是，就像我们讲最简单来说，啊，神父、修女们。他只在那修院里面的生活，在那国家里面生活，对世界的整个世界的这个
不了解、
哎、了解他没有了解多少，他凭什么去信心、勇气、天主给他的智慧，那就圣神的推动的力量。
老爸，你说了那么多，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哦，
嗯、
就他前面就讲说庄稼多，工人少，
嗯、
对，
嗯，
好，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
嗯，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
嗯，
所谓庄稼呢，就是迷失的羊很多，
对，
那工人少就是教友很少啊，
嗯嗯，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每天就是求一下庄稼的主人耶稣先生，派遣一些工人来收割啊？
对啊，对啊，你别老让我们在这边去传嘛，好累哦。
对
啊，
所以其实也知道，哈、啊，我们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世界性的、
嗯、
就是很多大的教堂要变成一个观光区的一样的、
嗯、
要改变，因为什么？因为越来的
教友越
少，羊群散掉了啊！羊群散掉的原因是什么？那也就是说整个人追求物质的享受啊，科学越进步人就越来越懒、啊、所以圣经里面所教的教是什么？让我们流汗，
嗯，
要我们刻苦，
嗯，
啊，要我们尊敬老人家，尊敬，啊，要我们有爱。但是呢，在工业社会，在现在金融这个发达的一个经济计划呢，大家怎么去争这个钱财？那么爱到哪里去了？爱就爱就变成竞争去了，
对，
啊，就迷失掉了。
嗯，
那么所以你看看现在最简单例子来讲嘛。比如有一个国家发生灾难了，风灾的最近什么那些流行的说、
嗯，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问题呢？
嗯，
是吧？哎，你就了解到了啊，人家封闭了，为什么封闭呢？为什么不让人家进来呢？
嗯，
啊，为什么大家救助遇到灾难的时候人要救助呢？那这是权势的问题了，我要把守我的啊，宁可我饿死，我也不要丢脸，等等，
嗯，
都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思想啊。把天主造的生命，
嗯，
无形中间做的刽子手来屠杀他们，那这些都是为了权力，为了钱财，
嗯，
为了虚名而造成的一些罪恶。
所以，我们要抛去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为人来讲还真是不那么容易哈。
嗯，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由于物质的。由于科技的文明造就了物质的享受，让人达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之后呢，对于刚才老爸所讲的一个庄稼，你要流汗，你要流血去才能有所收割，那些神父们要甘贫，不可以想了，人家吹冷气，他要在外头穿的那么厚的袍子，要到处去传教传福音等等，他们当然会看到的人当然会望之却步，除非说那个信心坚强的人哦，那可是。这没有这些工人也不行啊，怎么办呢？
如果望之却步的话，他显然就不是一个好工人呐、啊。你强迫他来，那个结果，
嗯，
也就可想而知啊。
嗯，
所以，当然，圣招不足是全世界共同的话题。
对，
无论是即使是在意大利都是如此啊，都是一样的。
嗯、
那怎么办呢？老范，你有没有办法？
嗯， 求啊，
求哈、
啊、真的，我们在能力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勉强每一个人、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力量、嗯、我们只能够不停的传播福音，不停的祈祷
啊。
实际上真的来讲说，这是一个很混乱的迷失的世界。
嗯，
如果我们照圣经的迹象去看，好像是世界末日的那种的
景象，
景象就出现了、
嗯。
这个是互不互，止不止，很多的那个社会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嗯？
那么师生之间的问题啊、
嗯，
各种问题的一种搅乱。
嗯，
不讲别的嘛。
嗯嗯
啊，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我们这个是。啊，多么都没问题，头发理得干干净净的，很顺，对不对？以前我们把头发理得顺叫理发，
嗯，整理
这个
头
发，整理的哈、
嗯。
所以呢，理发厅里面说，壮志入门听秀色，和天秀色，
嗯，
老翁到此一青春，因为整理的有条有理的叫理理，
嗯
嗯，整理头发
啊，
理
发，
嗯，
是把这烦恼丝顺了，现在不是啊。
你越乱还越那个、啊、爆炸头
爆炸了、
嗯、
都是路法冲冠的路法、
嗯、对，
那人在形象看、
嗯、
以法来看、
嗯、
是路法冲冠的路，那么我们心怎么静得下来的、
哎、也是哈、哦，这个相由心生啊、
嗯、
对不对，你外在表现的是什么、嗯、就表示你的内心是那种德性啊。
嗯。
好、哦。诶，这有道理齁、哦。
所以我看越看年轻人越看越不顺，就这样子。
所以老爸越看我越顺，就看老爸多顺。各位连梳子都省了。
对啊，因为。
所以现在理发厅也不用理发了，
嗯、
要美容院呢、啊、是美了。
嗯。
啊、这美的标准就没有标准了。
各有各的标准啊。
各有各不同的看法。其实我前两天看了一部这个电视上的电影啊。讲一个神父，他怎么样让这个孤儿院的小孩子们能过比较好的生活、
嗯、
那他想到的一个方法，他就是他也很崇拜当时的一个打拳的拳击手啊、
嗯、
叫太阳神之子啊、哦
嗯、
他就想去拜他为师，可是人家根本看不起他，你什么东西啊，谁理你啊，他说不行，我非要跟他挑战不可，那他就找了一个人家有那个糕饼店炸好的那个这个薯片啊，要捐给孤儿院的，可是被那个人抢走了、
嗯、
那这个神父就记着那个人了，然后就找了他，先去跟他斗了一番，他发觉他打不到他，我们两个加起来力量一定可以打败他，我们去跟他挑战，就第一天当然被人家打得要死要活的下来啊，可是那个拳击场的人就给了他钱了，他说、嗯、我们打输了我怎么给钱，因为你们来带引了观众的笑声，观众很喜欢你们，所以你们下礼拜再来，
嗯，
就等于说是挨打被打的份、
嗯嗯、
那打了几次之后神父说，我不要拿这个被打的这个钱，我要夺得那最高的奖金、
嗯、
那结果在孤儿院的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知道是这个人是他，因为电视有转播嘛、
嗯、
到的时候这小朋友就把他转过去了，哎，看着他也是戴着面具啊什么，所以看不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一个胖胖的，但是同孤儿院只有这个胖胖的小朋友知道这个人是他们的这个修士，其实他还应该算是一个修士，他叫化缘修士啊、
嗯、
到处去化缘的，然后这个当他看到被那个拳击手打败了要扯他的面具的时候，这个大胖子就挡在电视机前面不给人家看了，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
嗯、
可是为了要鼓励他呢，还是把这个事说出来了，在做最后争霸战的时候，他们七个人一起在场子上打，结果打到最后这个修士得了第三名，没有拿到奖金。
嗯，
那他的这个同伴呢很好玩，就去骑了一个摩托车把那个第二名的那个脚把他压伤了压肿了，他说你现在可以去了，他为什么，他说我骑摩托车把他腿压肿了他不能上场，你就可以去争第一名了，哎，结果他就上台去跟这个拳王打，结果还真是的，那个这个他那个同伴不是教友，
嗯，
啊，他说现在我们只有祈求天主让我们得胜，我们才能得到那10000块钱的奖金、
嗯、
才能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结果在这种状况下神父胜了，就在神父很几乎不会胜的时候呢，来教书的修女出现了，然后这些孤儿院的小朋友一个一个都冒出来了，然后都带着他的那种面罩，哎，他一看哦好像天主真的来了，他三下两下就把那个拳王打倒了，或者他拿了10000块钱奖金，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庄稼这么多，工人这么少，是不是我们得要开放一些，谈到了说我们能有多一点工人哈、啊、 那原先这个育幼院是非常保守的啊，那可是经过了这个神父的变化之后呢，好像气氛就不一样了。老爸对这个有什么解释？你等一下再老爸的话再说，现在不要回答我。
好好好好，
老爸的话。
多么留了一个尾巴下来了哈，那我们接着这个续着走后面来说。很多事情现在不要说我们期待神职的人员有多少来做牧羊的人，其实每一个有信仰的人都应该接这个绊子。当我们觉得这个是功能少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义工啊，就像一块田地我们去驻割帮忙收成，那这个时候呢功能就不会缺少。在我们中国古老的社会里，很多到时候说农忙的时候，我这家搬你，你那家搬过来啊，那么先分工，先合作再分工，这样子的话慢慢的都会把事情做完。所以我现在该告诉大家说啊，台湾那个放牛班的春天里面有这么讲一个洗车的人啊，他就是专门收留那些需要接受这个感化的。他讲我多一个人就少，多收一个洗车的工人就少一个人进这个是监狱里面去了。他就说这样子不自己去叫他们啊，把他们引进来供他们吃供他们住，只叫他们说做洗车的工作，不让他们出去吸毒，不让他们出去结帮派打架等等，一共感化多少200个少年。你想这200个少年的东西集中起来不就等于一个看守所了吗？所以就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祈求天主炮真的神子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教友应该挺身而出，我们都做一个义工啊，都做个义工来从事专家的工作。这样子我想就好像说我们当我们求人的时候我们也求自己。